据说，
传说，
听说，
谣传，
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
地球跑，
没事绕着地球跑。我是赵辉，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来宾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国际事务主任何慧安。慧安好。
赵辉好。
谢谢慧安，我常常带着我们的听众绕着地球跑。因为慧安自己就是绕着地球跑，对不对？慧安是事实查核中心派驻在德国的国际事务主任，但是你在德国也住了10年了。
嗯，差不多。
然后一些欧洲重要的会议其实也都是慧安来代表事实查核中心参与。这一次慧安特别回到台湾来哦，就是来观察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也帮忙跟很多国际组织做一些串联哦。嗯，因为这次有非常多的国际组织跟国际媒体，
哦，真的
有300多个，是不是？
对，每天可能都3-4个来参
对，好像外交部统计说有300多个这个国际媒体国际组织来到台湾来观察台湾的总统大选。
对，
因为今年是全球大选年哦，非常多国家都面临选举的考验，然后大家的共同面临的挑战都差不多，就是假讯息跟认知操作。
没错，
尤其是来自集权国家境外势力的干预，更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对，所以很多国家都很关心说到底台湾这边感受到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怎么应对，然后希望可以学这个经验，
被攻击的状况是什么，跟我们到底怎么因应。
没错没错，
然后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所以前几个礼拜慧安有跟我们分享了几个单位的研究报告，其实还有一些关于各个平台的认知操作的观察，对不对？尤其是影片短影音 TikTok， 这一次的选举其实有蛮多国际组织或媒体会来问我说，这次选举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上一次大选2020年的时候，我在华视新闻部服务，那个时候看到的状况跟现在，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 TikTok 的影响力暴增。
没错，对，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然后今年可能很多
还有 AI 也大爆发，也让这个影片更难辨识了。
对对，我觉得现在陆陆续续很多的不同研究团就会发报告，那我觉得不约而同就关键字就是 TikTok。 然后都会提到说他们在 TikTok 观察到很多就是以前没有的情况。
比如说哪些状况，请欢迎跟我们分享。
对，例如说像台湾视察中心这边，我们也感觉说今年在 TikTok 上特别多这种不实讯息的影片，然后特别是坐票的东西。
是，
那这样的发现也跟 IORG 就是台湾另外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很像。那他们就有发现说可能在选前他们有做一个选前7天的谣言分析，那就发现说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在网络上分享很多不管是在 TikTok 或是 LINE 上面分享很多影片。那他们发现
都是短影音，对不对？
短影音，然后特别主题都是针对坐票。然后很有趣的说，例如说他在 Facebook 上分享的影片，那尽管说很多是坐票，可是也有很多是在反驳坐票。对，可是在 TikTok 上面呢，就是一致就是在讲坐票的东西。那 IORG
就是没有那个另外一面的声音。
对，就是很单面的说就是质疑说政府可能坐票，那要大家小心，要出来监票。那 IORG 的这个研究报告完全呼应就是我们事实查核中心的观察，就我们也发现说就是在选前非常非常多坐票，甚至有是4年前就在讲蔡政府坐票400万这样的。当时在 YouTube 上是有好几十万人看这个影片。
这次又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可在 TikTok 上出现，然后非常非常就我们看到就是好几十或是可能上百的影片都就在 TikTok 上流传，选前选后都一样，就是有说可能有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质疑中选会有什么什么坐票的东西。那这个影片其实是上次选举的东西，
是上2022年县市长选举，
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他在质询的时候提的东西。那当时他的提的内容之后中选会就已经有调整，对，他是已经调整当时可能不合理的规定。那个影片是看起来是林淑芬在质询就是中选会的官员，然后说我们现在你规定说开票之前不需要报说你总共有收到多少的票，那这个规定是有问题的。那其实实际的情况说在他质询之后中选会也承认这样的规定不合理，所以后来就已经做了更正。
这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
对，然后在2020年的大选之后都已经是采用就是更新后的规定， 可是他这个影片在选前，就是2023年、还有2024年的时候就重新流传、可看的人会以为说这是最新的情况、
就是把2019年立法委员的质询拿成就移花接木成这一次的大选的。
对，然后他的论述就说你看连民进党的人都在质疑民进党政府做票。对，像这样子的影片在 TikTok 上也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也有跟平台去讲、对，所以这是今年选举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跟您说一样，就是其实四年前是没有的。
对，就是有大量做票的影片，然后有大量 TikTok 的影片被转发到各个社群平台。
对、台湾另外一个团队是、AI Labs， 他们也有相关的观察。那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发现在 TikTok 上面他的论述是特别偏好特定的政党候选人，那所以特定的政党候选人他有压倒性 的声量就在 TikTok 上面，而且都是正面的、
而且是台湾 ALF 做的是认知操作的，对不对？是有一些协同操作群在操作某特定政党的候选人有利的讯息。
没错，他的ALF 研究是去研究说有些，对，就是您刚刚讲，就是协同账号群利用不是自然的方式互相呼应场合、去放大特定言论或特定论述的声量。他就发现在 TikTok 上面是特别的针对某个候选人，然后特别正面。那其他的候选人TikTok 上面这些协同账号他们也会提到，可是针对其他的候选人就是负面的内容、所以这样放在一起这样看，然后来比较他的被操弄协同的这个的行动就是很明显、
对，这个反而在其他的社群平台上没有这么明显，说各个阵营有这么大的落差，对不对？
对对，所以 TikTok 真的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
对，那所以这些国际组织啊国际媒体啊来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时候，大家对 TikTok 的态度大概是什么？
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大议题说事实查核组织怎么跟 TikTok 合作，因为 TikTok 上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实讯息的问题。
对
对，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国外有些查核组织是有跟 TikTok 合作、那我们其实也当然也希望可以做这件事情，可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TikTok 是一个更为敏感的一个平台、所以要怎么去，
因为它的 owner 可能是中国。
对、对，所以怎么到底要怎么合作，这也是需要去思考、
是，那国际上的其他事实查核组织跟 TikTok 是什么样的合作的方式？
对，所以它现在有分两个，一个是事实查核，然后一个是媒体素养、那更多的是媒体素养、就例如说它跟巴西的查核组织有一家叫、Lupa、他们的事实查核就是他们也是有合作，然后让 Lupa 的查核记者来拍一些媒体素养的影片，例如说跟大家分享说、不实讯息有哪些种类，然后你要怎么小心不实讯息，然后你可能要怎么样查证这一类，就是他有拍了很多那种 短小轻薄然后蛮有趣蛮生动的影片、
因为除了 TikTok 说的是认知作战哦，其实包括我一些在中国大陆工作生活的朋友也说，其实他们在境内中国境内也很担心 TikTok、因为他会有各种抖音啦、他们那边是、抖音，因为会却有很多假讯息是会影响到中国境内的、人际啊或者是生活或者是健康的、所以不只是对外，对台湾来说可能是境外势力要做认知操作影响选举结果，可是、抖音在中国境内他们也很被上面的假讯息困扰，所以影响到健康啊、影响到骗的荷包啊各种的诈骗行为。
对，其实不实讯息只是问题之一、然后 TikTok 上面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内容，可能就是说仇恨言论啊、或是一些可能跟讹少或什么有关。老实说我有感觉到说 TikTok 现在有想要更积极的去处理这样的情况，然后有更积极的跟台湾的公民团体联络，可是未来要怎么合作就还是有待观察。
是，当然我们也期待一些合作总是不要放弃治疗，对不对？
对，因为不合作
就是我们
不
能任由这个平台就烂掉，然后我们就只能讨论说我们是要厌恶它禁止它，可是当它在民主社会就是很难禁止一个平台，而且 TikTok 的内容又会分享到各个社群平台去、
尤其现在台湾的确就是有很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这 TikTok、所以其实是不能就是因为它是中资的关系所以就不去、
但是也因为它是中资所以要特别谨慎小心，
因为它跟
Google 跟 Meta 这样子的美国科技公司可能又有不一样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不只是商业利益而是有政治目的。
对，大家也会担心一些资料安全的问题，完全可以理解，就我们也会有这个顾虑。
是，我们知道慧安接下来也要到欧洲布鲁塞尔再参加其他的国际媒体素养的讨论会，
对，
我们也很期待，大家应该也都会讨论到 TikTok 的问题，到时候再请慧安来跟我们分享。
没问题，没问题。
好，谢谢慧安。
谢谢赵辉。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